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7号到10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会，由牙疼善解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右边一个下牙齿有开始轻微的闷疼，到渐渐的疼痛难忍，后来吃饭不敢张嘴，吃东西时那个牙一点不敢碰。开始我没有注意，直到影响我学法时，我才开始发正念清理。可是清理了好长时间，总是时好时坏，我觉得必须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怎么解决，我开始并没有明确的做法。这时妻子说，你这牙活动得这么厉害，到医院看看吧，听说有一种药水，滴几滴就能把牙固定住。当时我想，反正不打针吃药，能把牙固定住也行，于是就去了。医生当时给我拍了片，说，哎呀，你这牙保不住了，四周都断了，还有一点连在牙床上，不摘掉绝对不行。当时我一下子悟到了，我不该到医院来，人怎么能治得了神的病呢？那样只能越治越糟，便和妻子回家了。当天我在背法时，正背到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我明确地意识到，牙疼是表面，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存在。于是我便对着那个灵体开始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然而接连发了好几天，牙疼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难道我悟得不对，还是就应该承受这个业力？正当我迷惑时，师尊启悟了我，让我想起了一段法。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一下子明白了，善解，善解，对造成我牙疼的围观中的生命要善解，要给他救度的机会。他是我历史上造的业或伤害的生命，他之所以能稳稳当当地待在那里折磨我，也是符合天理的。因为任何生命在历史上不管干了什么坏事都得偿还，众神也都是在维护着善恶有报这个天理的。想到此，我心里十分亮堂，首先用意念把师父上述这段法一遍又一遍地跟对应牙齿的另外空间那个灵体说，然后我说，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只能铲除你，你不要失去了善解的机会。于是我开始立掌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慈悲地给了这个灵体善解的机会，他再要不离开，只能铲除。 这样做任何生命也没啥可说的了，再干扰就是理亏。我接连对着牙齿围观部分发了两次正念，同时还加了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利用我和造成牙疼灵体的历史怨缘，而将牙掉并造成对应微观天体中众生的淘汰，真是立竿见影。闷疼的牙疼劲儿一下子好了很多，好像疼痛那个根没了，只是表面还有一点微微的疼。我悟到这样做对了。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而又触目惊心的梦，好像在一个厕所里，地上有两条蛇在慢慢往外爬，可是那蛇越爬越大，其中有一条蛇身子的一部分在我嘴里，我使劲吐也吐不掉，直到它完全爬出去我才感觉到一阵轻松。当我走到厕所外边的空地上时，发现那两条长长的大蛇躺在很长的木板上，身子盖着布，静静地一动不动，旁边有一个人在看管着。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们是造成我牙疼的根源，他们同意善解而离开了我，到我周围的环境中等着。从此后我的牙也不那么活动了，只是偶尔还有一点微微的疼。那个灵体不在了，而那个空间场上的黑气还在往外冒。更重要的是，现代医学判定必须摘掉这个牙的结论，通过发正念善解就这样解决了，你说哪个治疗效果好呢？由此我想到，最近一个时期我周围有几个同修经不住病业折磨住了医院。我看到这里边最大一个问题是，同修对自己身体的病业状态没有真正从法理上去分析和认识，不是用正念去清除或善解。比如有的同修得了心脏病、肝病、肾炎、鼻炎、腰疼，开始时也没把它当成是病，只是勉强地忍着，认为这是宵夜或还债等等。然而等疼痛大了实在难忍时，特别是在家里常人压力下，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这里除了同修有放不下的各种人心包括生死外，更重要的一点，没有从大法中找答案。我就觉得师尊的法方方面面都讲得很详细，只要认真学好学透，自身遇到的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如果到医院采取人的办法，只能加大自己的磨难，因为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次旧势力就记住了，他就变着法的折磨你。同修们谈了许多遇到病业时正念正行神奇例子，其实那正念正行的背后必须是有着扎实的学法基础和能放下生死。当你身体某个部分突然间疼痛难受时，当你血压一直高而不降时，当你身体某一块皮肤病常年不好时，当你鼻炎现象总是不断时，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身体病业现象，你都可以清晰地把师尊上述善解生命的大法用意念和给你造成痛苦的另外空间生命沟通，然后目标十分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对着那个给你造成痛苦的灵体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清除、再清除。我想那肯定是药到病除，因为师父把所有的能力和法宝都给了我们，也给了一切负面生命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悟到和正念应用。一点体会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外部环境和自己的心是对应的，作者姚璐。如果每件事我们都无条件向内找，就会发现每件事都对应自己的执着心。有不少同修都知道外部环境是自己心的反应，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个理，但从来没真正重视过。 直到前一段时间，由于邪党大肆抓捕了我经常接触的几位大法弟子，我想把我的讲法资料放到我妹夫车库安全，结果刚放下回家，妹夫看见了，从六楼下来，马上打电话给我，说了许多不顺耳的话，告诉我不要连累他，又威胁要举报等，又打电话给我妻，上窜下跳的，当时我心里就不平衡了，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怎么这么自私，一到关键时刻就怕连累自己。但过后回过神来，如果外部环境和自己的心是对应的，那么他这么自私，是否我也有这么自私的心呢？我对应着找，发现自己的确有这么自私的心，看到他这么自私，正对应着我这么自私，只是我的自私被掩盖得更深。这个事对我启发很大，以后每件事我都这么无条件对应着向内找，发现每件事都对应自己的执着心，每件事看到后先设定自己是有这个执着心的，然后再向内找，每次可以发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从表面看，这是我有怕心造成的，事实上却是自己隐藏很深的自私。我明白了这种对应关系，以后每件事我都这么先设定自己有这个执着心，无条件向内找。不光是看到别人的心是这种对应关系，每件事、外部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等，都是这种对应关系。看到同修的问题，也应该这么对应着找，就这么认真找一找，看看到底对应哪个执着心，找到就能去掉它。从宇宙演化上看也是这样，假如说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又创造出了自己的众生，我又来到众生中间，那么我看到自己的众生有问题，一定是自己的因素造成的。看到众生有执着，一定是我的执着因素造成的，因为自己的众生就是自己的因素造就的。那么看到众生有问题，不就是自己有问题吗？那么我们不应该无条件向内找吗？个人浅见不足之处，请慈悲辅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会，记一次向内找否定迫害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09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卧室打扫卫生，虽然手在干活，可脑子没闲着，一些陈芝麻烂谷子事儿都翻了出来。婆婆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可是以前发生的事儿还记着，觉得婆婆太偏心了，家务活让我一个人干，让小金妯娌在屋里坐着，还有当时家里有一堆煤，婆婆把那堆煤都送给小金她娘家了，明知道我娘家也烧煤，连问都没问我一声。我越想越生气，气得直哆嗦，突然我觉得腰特别疼，疼得不能动。咦，怎么回事？这还怎么出去讲真相？就在我产生疑惑的瞬间过后，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在钻我的空子。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我有怨恨心、攀比心、愤愤不平之心和妒忌心。找到这些心后，我羞愧的脸热乎乎的，这哪像修炼了十多年的大法弟子啊。随后我想，我修炼中有漏，但有大法来归正我，不允许你旧势力来迫害我。就在我思想中否定旧势力迫害时，我的腰一下不疼了。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以上就是我因为人心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通过向内找否定迫害的一次经历。
观看对澳洲学员讲法向内找的一点体悟，作者澳洲大法弟子雨欣。10月3日悉尼的一个长周末，悉尼佛学会组织学员再次学习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鼓励大家分享学习师尊讲法的心得。师尊在历次讲法中，尤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谆谆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矛盾时向内找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关键，也是人神之念的根本区别。最近在修炼中对此有一些体悟。世缘9月26日在悉尼中国城举办的国殇日集会，主办协调人让我负责找现场翻译，但此过程却十分不顺，先后找了5位同修，但每一位同修都敢难于胜任。从星期一到星期三，电话中的多次沟通交流，人选仍没落实。星期三下午与一位同修通话时，我忽然悟到，这件事办得这么不顺，我是否该向内找找？这其中让我修什么呢？扪心自问，自己深知此类现场翻译极具挑战性，也非常理解每一位同修唯恐自己语言能力不够，影响了正实法的心情。面对每一位同修的推推迟迟，我没有一点抱怨之心，可为何此事就一筹莫展？晚上去学法小组的路上，我想到每每协调人找到我做什么事时，我总是二话不说就接手，困难自己去克服。我不由感叹，要是人人都像我，这协调配合就太容易了。此念一出，在火石交接的一闪中，我忽然明白了师父安排此事的用心所在。我想起一个星期前，大纪元编辑部总编让我写一个责任编辑计划，我答应了，却没动笔。上周末，责任编辑们开会，我答应参加，却因临时有事没去，也没打电话通知协调人。站在这位协调人的角度而言，我的行为是完全的不配合协调，这其中有长期在同一项目做事磨合过程中产生的观念心结，而有退避三舍的心态，也有当自己被协调时就可以不负责任放任自流的心态。都是正实法的项目，都在为救度众生出力，我却有厚此薄彼的区别心。说白了，在做事中不是真正的站在法的基点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由于自己的不配合，给这位协调人的工作会增加多少难度和工作量，在同修之间的配合方面是否又添加了间隔。学完法回家的路上，这件事仍在我脑海中盘旋。我突然明白，师父是借在这两件事中的角色互换，让我体会协调和被协调之间，我该如何摆正关系。念行至此，心中非常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及慈悲苦度。我们每一步的修炼提高，师父都精细安排到，只要我们能向内找，师父就会给予我们最好的回报。心性的提高，威德的建立，我们所对应天体中的众生得以救度。在人世间，我们融于法中的正念之长也在改变影响着庞大众生的被救度。宇宙中也将永远记载着我们在住师正法中正念正行的无比殊胜和荣耀。我们何德何能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配得起宇宙主佛如此的厚待和大慈大悲的苦度。回想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一颗一颗的人心拖缀着自己行于神路上的步履艰难缓慢，一个又一个的人念让自己不能在荣与法中勇猛精进，却在很多时候给我们的修炼环境不断地制造着间隔和不利因素。我总是有那么多的理由尖锐地看到别人身上的人心和人念，并以此作为自己不配合不参与甚至逃避的堂皇借口。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所指出的种种阻碍我们修炼提高的问题，我身上都有。修炼难吗？人心不去时就会感到很难。 修炼苦吗？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就最苦。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人心，是让我们在人世间生活并修去这些人心而建立更大威德的机会，绝不是让我们在人心的左右下满足于人众的安逸而懈怠了自己的责任。师父最近发表的曼哈顿讲法中，严肃地点明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要求，松散在常人社会中，大家想想，这看上去是放松的，实际上对实修中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在这个世俗中全靠你自己走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常人所追求的，常人想得到的，常人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对你来讲那都是要修下去的。反观自己，在实修过程中的正念正行和实修真修的意志是达不到法的要求的，从人走向神的目标很远大，但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始于脚下一步步坚实的真修实修。师尊在讲法中多次指出，不是原话，把我们的业力摆在不同的层次中，作为我们提高心性的考验，从我们修炼之时直到圆满都是这样安排的。那么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事或考验，哪怕很小很小，是否都是我们消减业力提高心性的机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而我在修炼中，在谈论同修执着事情的对错间，错过了多少这样的实修真修机会，说到底是自己静心学法不够，在很多时候心没有融于法中，所以为人念所困所惑。师父在讲法中也告诉我们，全宇宙大穹都有其部分压进了三界，上面正了一个很大的天体大穹，在地球这儿只是薄薄的一小片空间。我悟到，我们在过关中心性的提高看似微不足道，表现上就是它是在法上看待问题，它动的是人念，可是在我们各自对应的天体世界中，我们的一个正念正行可能就正了很大很大的一片天体，这天体中无量无际的众生就得以救度。在修炼中，人成神的距离就在缩短，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就在实实在在救度着众生啊，这还是小事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以这样实修真修的意志和正念正行对待我们的修炼，我们悉尼澳洲的修炼环境将会是一个多么强大，能解体邪恶，解体一切不正因素的正念之场。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神韵演出的剧场时间是我们说了算的，澳洲的众生也会真正被救度，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师尊也会因我们终于能突破魔障融于法中而倍感欣慰，这不是我们能回报师尊最好的感恩吗？那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弟子交流修炼体会，百家姓历史人物选集有感，作者陈思。临时参与，有幸提高。半年前因缘际会，有幸参与了正见网神传文化编辑小组百家姓这个项目中历史人物的大部分选集工作。虽然人生地不熟的写起来状况百出，虽然六一起稿的考验辛苦备尝，可这中间却是个修心提高的机会与耐性磨练的过程，也是个放下对人世间的种种苦苦眷恋深深不舍的情的强烈执着。想想看，自古以来就昌盛繁衍，包括单姓复姓在内的这500出头的姓氏中，每一个姓只能尽量选取一位具有正面意义的人物作为代表，而这滚滚红尘里，经过无计其数的六道轮回筛过来的芸芸众生也多如牛毛，因此能上榜的几率真是微乎其微。融入戏码，演技卓绝，由是观之，那一世中你扮演的那个姓氏表现得可圈可点，成了代表人物， 可我当时的作为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只是我当时信了别信而已，现在看来啥也不是，谁都不是风云人物，谁都是无名小卒。别瞅我那时当了个大奸臣，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告诉你，你当苦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时，我可是威风凛凛的薛仁贵呢。斗，斗为何来？哪有铁打的江山与万岁万万岁的生命？计较什么？忠奸、贫富、正邪、善恶，由不得你，全有因缘关系，都是业力轮报。争啥？来一身光，去一身光，演完了一拍两散，下回还得互换角色，重新粉墨登场。在时光流转的长河中，在六道轮回的果报与天定的宿命论里，一段一段的人生只是一出一出的戏，一幕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只是一项一项偿情还债的设计，一句一句剜心透骨的刺激话语只是一次一次弥补精神损失的机会。虽然如此，虽然明知，可脑袋一洗，每个人依然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每一朝代都是精心诠释，每一须臾坚持戮力演出。于是百家姓中的历史人物成了5000年历史的缩影，各朝代兴替的剪辑，社会各行业的呈现，神传文化的浓缩版本，悠久的文明古国同化异族的过程，古圣先贤道德操守的演绎和示范，人类人文素养的奠定，七情六欲的膨胀与铺展，不同阶层展现的框架和精华，陆离多彩的人生际遇，以及不尽人意的无奈、慨叹与空虚等等。所有的人不由自主地在无名的谜中掉头，在不解的惑里驻错，也在神传的教化中树立正道，标榜典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秦张良垂，在汉苏武节，或为出师表，鬼神气壮烈，或为渡江急，慷慨吞胡节，或为急贼户，逆树头破裂，士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宋文天祥的正气歌道尽了每一出戏的谜底，为传统文化奠基，为大法修炼铺路。这些历史人物有古迹涂梯万世不公者，有中途辩解晚节不保者，有正气凛然大义灭亲者，更有趋炎附势作恶多端的，万古流芳的人多多，而遗臭万年的也不少，出出精彩，赚人热泪。在打字的瞬间，老是莫名的伤感，甚或嚎啕大哭，因为其中有我的心酸。在选集的当时，经常无端的唏嘘，满脸泪眼模糊，因为其中有我的参与。历史人物遗珠实惠，元朝大师画家倪瓒的洁癖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个性极爱干净，衣服金被每日要洗涤数次，连房屋前后种植的树木也常洗刷擦拭。据传他的厢侧是一座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土，中间铺着洁白的鹅毛，每日拉撒的东西落入鹅毛堆里被包围覆盖，连晦气臭味都闻不到，真是一绝。北宋时的玉浩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木工，人称都料匠而已，可他擅长建塔，著有木经一书，内容记载有关于建屋比例之三分法，为中国古代重要之建筑专著。那明代左光斗与史可法师生俩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演绎了何谓正气，啥是忠贞。对爱喝茶的人而言，对卢仝的印象一定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歌，即走笔谢梦建议寄新茶。卢仝一生爱茶成癖， 他的这首茶歌自唐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传唱千年而不衰，至今诗家茶人咏到茶时仍屡屡吟诵。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在古代读书仕宦方能出人头地，当然大都如此，大字不是一个的，只能干那劳苦行业或一些口传心授的技艺，但也有例外的，那一概武训只因自己不识字的痛苦而推己及人，发愿办义学，那份人逆己逆的慈悲胸襟，以及为达目的不惜卑躬屈膝的博大志向，读来在敬佩之余不禁泪洒案前。不仅如此，他还能做到因为他的一举清廷要犒赏封赐他都拒绝接受，那骨气那节操却在一个人们看都不愿意看的乞丐身上体现，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虽然老天的安排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可有些却是神来之笔呢。大戏开锣，严肃面对。我喜爱观赏影片，发现多数影片的结尾当字幕显现时，片尾配乐立即响起，你仔细聆听总是有特殊的感受，不仅运镜内涵深具意义，而且那终端的音乐更是让人低回与深思伤痛和感慨，每每兴起一股空来一场枉费一生欲哭无泪的憾恨。比故事内容精彩，比衬托背景优美，比演员演技深刻，比剧情发展深奥，那意味着落幕后的旷达，完美复出时的满意，鞠躬隐退前的潇洒身姿。人世间的这幕大戏，咱们大法学员演了起码2亿年了，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逐渐的忘了我是谁，在光怪陆离的浊世里迷失，在七情六欲的苦海中沉沦，那人生的喜怒哀乐片长，那尘俗的生老病死相随，高潮迭起，跌宕起伏，身不由己，命运弄人。如今再不用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不必红尘万事走过场，已到了洗尽铅华掸掉污垢的时刻，面临着装满真理清空浊囊的时候。如今站在最后一场演出的舞台，有伟大师尊的破迷与解惑，有无边大法的指引与教导，快找回真正的自己，别为人间的得失用心，别为得不到的执着攒紧眉头。我们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负的重责，认真兑现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走好走正最后的一段路，尽力演好最后一出戏，为更新后的世间留下真正的神传文化、人类道德与社会规范。如此我们方能光荣退出，自在返家，不再留恋，不再回眸，没有眷念，没有沾顾，所有的曾经留给后人去评调仿效，去嗟叹万味，去品头论足，评断好坏，过后我们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在佛光沐浴中隐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尘埃。结语：人间事等闲视之。我喜欢《三国演义》卷首的这一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时不时地浮上心头，一再背诵咀嚼，想想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几多功勋伟业、成败是非，不都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时光作用下无声无息，化为乌有，不变的只是天地山川和日月星辰，宇宙的规律就是如此，有起有落，有生有死， 人生里有失意与悲伤，但也有收获与欣喜，应该随其自然，不计得失，多与大自然亲近，心胸当即开阔，视野随之宽广，什么都不必在意。因为你怎么使劲儿，怎么努力拼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而千古以来屹立不摇的，依旧是沉浸在曙光朦胧或薄暮细灰中的远山、海面、礁石，与不停翻滚、跳跃、追逐，拍打着倒映在水面上的初阳与落日的万朵浪花呢。站在5000年历史长河的浪尖上，凝眸过往的百家姓历史人物，不也随着波涛的涌动与激荡而惨遭没顶，而成为泡沫，然后消失无踪了吗？其实人间事都该等闲视之。
读真言观大千，神通见苏醒有感。作者：北美大法弟子。读了真言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篇文章，很受启发，也想与大家探讨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可能或多或少都已经有一些神通展现，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说正念，正念不就是神念吗？那不就是神通吗？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转法轮，我理解神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一种是有意识的使用。目前第一种情况比较多。随着你的功力不断增长的时候，你身体所带的那个功的散射能量也会相当强大的。即使没有那么强大，一般的人在你这个场范围之内，或你待在家里，你也能制约着别人。你家里的亲人可能都受你的制约。为什么？你也不用动念，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所以人不容易想坏事，不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转法轮，我理解所谓的无意识状态下，是指在一种无求但是又是符合法的情况下出神通。例如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大陆大法弟子的神通正念能改变天气的变化，例如正发真相资料时下雨了，这时会自然地想，雨水会把真相资料搞湿了，雨停了就好了，那雨就真的停了。这种事情很多，当时他可能也没有认为自己有能力，只是一心想救人，没有什么人的观念。另一种情况是有意的使用神通。还有一种物叫见物，一上来很多人都感受到法轮的旋转，同时我还给大家开天目，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由看不见到将来也会看得见，由看不清会看得清，由不会用到会用，层次在不断的提高。随着你心性的提高和各种执着心的放弃，各种功能都在往外出。转法轮，就像同修讲的，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要学着去用，由不会用到会用。其实明慧网上大量的文章里也有许多例子，许多大陆大法弟子用神通开手铐，使恶警使用电棍时的电流电到恶警自己身上，那都是有意识的运用神通。当然运用神通的先决条件是心性达到标准，首先就是要相信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是真实存在的，根子上是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而我们使用神通必须是用来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我理解 使用神通是和自己的心性紧密相关的。就像有些大陆大法弟子在开手铐时，有时不起作用，就开始找自己，并且坚信师父，最后也能成功打开手铐。我理解，使用神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破除我们人的观念的过程，即从人走向神的过程。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他就弱，你弱了他就强。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理解，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的功能和神通是大法修炼者可以具备的，是师父赋予的，是大法赋予的，也是需要我们去实践和运用的，来证实大法的无比威力和完成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
谈如何去安逸心，作者小林。前些日子听一个常人朋友讲学习了传统文化的感悟心得，他有着常人中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还有一个长相出众聪明伶俐的小女儿。以前和孩子一起旅行或外出购物时，总是喜欢乱买一些不太需要的美观的衣服和物品。后来和孩子一起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学习，才明白格物致知的道理，纵欲对自己和女儿的危害，使他后来在逛街时心中常念格物二字，只是浏览欣赏一下而已，并且把女儿300多套漂亮的衣服全部打包送了出去。我听了感到很是惭愧，联想自己日常生活的养尊处优，乱花零钱，爱吃零食和打扮，真是自叹不如。一个常人尚且能用老祖宗的古训恪守心性，而我身为一个修炼人，却时常不能摆脱世俗的物欲诱惑，在常人的社会生活中随波逐流，总喜欢用外表的尽力展示一个花蝴蝶般的自我。衣橱的衣服早已爆满，却在遇到自己喜欢的衣裳饰品时冲动地倾囊买下。每天下班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总是边上网边吃零食，浪费了好多本应用于学法的时间。逢周末的闲暇时间，还喜欢邀常人朋友去喝咖啡吃饭等等，执着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状态很久了，被安逸心包围着，能感受到自己的怕心也在扩大。师父要求的3件事也在做，却做得时好时坏，而且感到自己不能真正融于法中，直到最近1年以来才终于下定决心革除掉这些生活中的坏习气，是他们制约着我在修炼和正法的路上勇猛精进。所谓的幸福，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的随波逐流，恰恰是一个修炼人应修去的。常人有着他们追求和向往的生活状态，而作为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又该如何用正念面对这周围生活中的一切呢？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之后，我给自己规定了几条清规戒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是饮食方面，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以前佛家修炼中的名词，吃罢午饭后，下午及晚上均不再吃任何东西。佛家认为过午不食好处极多， 时欲少能平和欲乱之心，有更多时间可以用来修正心性悟道。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放弃了强烈的食欲后，食而不畏，口断执着，弘引道中，才会有身心清净安定之感，才能有更多时间学法和做三件事。第二是穿着方面，回归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女性以端庄、娴雅、含蓄为美，而今多少被拜金和纵欲的邪党文化影响带动，丧失了传统文化之根的中国女性，盲目模仿西方人的穿着，仅透露的打扮早已成了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时尚，忘了穿衣之道的东方女性，盲目的被变化莫测的潮流带动，用外在的华丽的衣衫掩饰内心的虚弱，换来短暂的满足和安逸感。最近看了新唐人的华服大赛，深深懂得了传统的女性始终以典雅、朴素和淡然的风格为美。我暗暗告诫自己，不再去买那些装饰时髦的劲衣，衣服够穿就好，省下逛街和购衣的时间用来学法，或与同修交流切磋如何更好的修炼和正法。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在去掉自己那颗强大的执着自我的心和色心。第三是金钱方面，证实大法。前些天在同修的帮助下，购买了一台性能不错的佳能牌打印机。师父早就说过，小型的资料点应遍地开花，而今我终于也成了其中的一朵小花。行笔至此，不由得想起了那首大法弟子创作的《咏梅花》，歌中唱道：玉指常开破迷雾，幽香石透引春潮。师父说过，身为大法弟子，应是当今社会的风流人物。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把金钱和时间花在用在正实法的方面，善用和正用常人工作中的金钱和报酬，才能摆脱安逸之心，达到无私无畏无我的境界，正法路上引春潮。以上是我在自己在修炼中去掉安逸心的一点感想，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修炼点滴，观念配合，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经常坐在地板或地毯上学法，有时想边双盘边学法，然后发现过一会儿腿就有点痛，想着这样会影响学法效果，于是改为单盘或者不盘腿，就随便散开着。有一次学转法轮，当读到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心想要么再试一下边盘腿边学法，于是这样去做，发现效果挺好。后来意识到先前头脑里有一个观念，认为学法时盘腿会腿痛，会影响学法，所以行不通。其实不然，在修炼中的身心提高中，许多事情也在发生变化，如果再用常人心去对待时，导致的效果就是牵扯自己的提高和要做的事情。想想过去庙里的修行者整日打坐，有的道家修行甚至一坐几年都没有问题。转法轮中还讲过，元婴不会动，元神不去主宰他，他坐在那儿不动，手接着印，盘着腿坐在莲花上。也就是说，盘腿本身与腿痛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观念造成的。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怎样怎样做就会产生哪样哪样的效果，如果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就会如何如何。其实修炼路已经不是用常人的理所能涵盖的了， 在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事情是开创性的，所以更要清醒地认识，在助施正法的过程中做得更好。二，有一天想把一件旧的厨房用具组装好使用，然后发现因一个弹簧日久变形，容易卡住，所以整个用具操作起来很不方便，几乎没法使用。由此想到修炼，个人体会，修炼大法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纯化与提高，更是给众生间如何圆融提供了可能。当生命未思时，他们中间就会有冲突，就无法配合好。反之，如果一个生命毫无保留地去圆融整体与其他生命时，整体上就会达到最佳状态，而这些只有正法才能做到。谈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并不难。就像人的各个器官各司其责，当有细胞或器官过分强调自己而不顾其他时，就会给整体带来麻烦。世间有不少修身养性的书，讲的是常人的理，而且很多是讲明哲保身的，长此下去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大法则给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各种情形指明了方向，从而让生命能达到最佳状态。个人悟道，修炼中大法造就的生命，不能强调自己或自己的哪些认识，只有不断地用法来指导，才能有出路。
充实与空虚，大陆大法弟子，我在修炼中虽受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迫害，但因我与师与法同在人间，我很庆幸今生我能当师父的大法徒。在紧张的工作气氛下，我每天或凌晨或晚上练一遍动作舒缓的佛家上乘功法，之后就发正念学法，看大法资料，这样我的内心总是很踏实很踏实的。尽管我不太爱外出，不理解我的常人总认为不知我的每天是怎么熬出去的，认为我像什么爱好都没有，当然是指的常人的爱好。其实我真的过得好轻松好轻松，时间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够用，我真有像朱自清在匆匆中惜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总想在工作之余多学背一点法，多发发正念，看能不能出去找有缘人做三退，有时还有其他项目的事等等。因此我在吃饭、走路、拖地、工作休息的间隙、买菜的路上、洗衣时、睡前等，凡能利用来背法或发正念的时间，我都想用上。对《论语》和《红楹》是每天背几遍，有时背上十遍的。当我看到同修说，一五十多岁的女同修，现已将《转法轮》背了100多遍时，对照一比，自己真是差劲透了。我恨自己太不争气，对法的领悟太慢了。我哪有时间去忙与修炼不沾边的事儿？常人认为时下去舞厅跳跳舞，去打打牌，去炒炒股才刺激，才觉得有意思，才是充实。我周围有的同修觉得时间多，于是也加入了与常人一起的打牌，有的甚至在炒股，我才觉得那是空虚的表现，一种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无论如何，人世间虽迷，有大法指点迷津，我活得开心，过得充实，哪怕我在物质享受上差一些。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救度众生，在课堂上给协党官员讲真相。作者大法弟子。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接触最多的是协党的各级党政官员、机关干部、公务员。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非常势利、非常实际、名利心强，成天浸泡在党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几乎没有信神的底线，完全是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的那一套东西，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斗争法则，是非良知善念很少。这些人往往在协党腐败体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和协党的利益放在一起。对这些人讲真相，往往还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性强，为了捞政治资本，往往表面附和随同，但随后却会向单位领导报告。这种情况我在讲真相中曾多次遇到，对这种人讲真相劝三退实在是不容易啊。但这些人与自己有缘共事，也都是自己应该救度的对象，而且他们受毒害更深，救度他们更显急迫，为此我经常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大。怎样才能使救度他们的效果更好，是我一直经常思考的问题。但机会和时间不等人啊，只想不做也不行啊，我只能是在不放松学法的情况下，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环境而异，有针对性的一边摸索经验，一边大胆地放下顾虑心去讲。师父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根据师父的法，我认识到，不论是从旧宇宙的理出发也好，还是从新宇宙的理出发也好，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都是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旧势力也好，邪恶也好，他们是不应也不敢迫害的，而且只要我们正念强大，邪恶也是迫害不了的。我们自身有消除迫害的能力，而且师父法身和所有的护法神也不允许他们迫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正念正行，不能自己就胆胆涂涂、畏首畏尾、心虚害怕，否则就会招来烂鬼的干扰和迫害。当然，讲真相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这就是师父讲的，要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讲，要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去讲。另外，我觉得还要根据对方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特点去讲。我曾经有过多次给协党执法执纪机关办案人员讲课的机会，在接到讲课邀请后，我首先把讲课作为一个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来对待，并从如何结合讲课内容讲好真相的角度备好课。在讲课之前和讲课过程中，我专门发正念清场，清除邪恶干扰。当我走上讲台，面对五六十号甚至上百号学员时，我请师父和正神加持，然后我从容不迫地开始讲课。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讲课内容，我一般先从办案的基本原则讲起。办案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协党一贯自我标榜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但协党从来没有真正的实事求是过。在他而言，实事求是只是一块政治招牌，需要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招牌高高的举起来，叫喊着要实事求是。他认为不需要的时候，就把这块招牌粗暴地踩在脚下。为了揭露协党一贯造假、愚弄和欺骗人民和社会的真实面目，我从协党丧失信义、不讲政治诚信的角度，与学员共同回顾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革等历史事件，并讲了欺骗和弄虚造假对国家、对社会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我讲了中共党魁毛魔头策划阳谋搞反右， 假惺惺地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是鼓励知识分子要与党交心，诚恳地请求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说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承诺不秋后算账，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有些知识分子不提意见，还专门派人做工作，所提意见还专门登在文汇报上，但最后结果正好与协党开始时的承诺相反。毛魔头认为时机成熟时翻脸无情，说这叫引蛇出洞，要一网打尽。几百万知识分子被扣上右派帽子，或蹲牛棚，或进监狱，无休无止的政治批判、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政治生命、学术生命被扼杀，中华民族的精英被摧残殆尽。至此以后，中国社会噤若寒蝉，再无真话敢讲，从而导致了在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全民疯魔假话甚嚣尘上，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谎言大行其道，明知有假但无人敢于揭露，再加上大炼钢铁、粮食抛荒、强行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食堂等荒唐政策，最终导致全国饿死3700多万人的惨剧，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啊。这一人间惨剧发生后，使毛魔头的威望大大降低，毛把刘少奇推上前台收拾残局。刘认为导致这一惨剧发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使毛对刘心生不满。刘通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措施逐渐恢复经济，威望升高，更使毛十分记恨，从而最终导致毛魔头不惜搅乱整个国家的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置刘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把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公贼，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中央专案组都有证据，但最后平反的时候全是假的。我通过讲述回顾这些学员基本知道且感兴趣的史实，紧扣讲课主题和内容，但又引起大家对中共协党历史的深思。我往往还引申一句，但凡利用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整人运动，没有一个是没有问题的，提示中共对法轮功镇压的同样荒谬和罪恶。我讲了文革结束后平反过程中，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怕被清算而畏罪自杀，几百政法系统人员被秘密遣送云南等地枪决，当了替罪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没有一个好下场，毛的老婆江青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上吊自杀，文革中的被操纵和利用的其他人员也被作为三种人成为清理对象，从而警示不能出卖良知与魔共舞。在讲证据种类中的音像资料时，我讲到音像资料的形成和来源应该是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如果是人为导演和制作加工的音像资料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我讲了音像资料作假的可能手段，如蒙太奇、剪辑、重新拼接等。在紧接着讲证据真伪的鉴定时，我就很自然地引入对天安门自焚未案的分析上。我用第三人称，从第三者的角度，从证据的真伪鉴定方面引发学员对天安门自焚未案的思考。我讲，善于质疑和辨别真伪是办案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2001年时，曾发生这一起轰动一时的什么自焚案，对这个案子，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分析说，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电视台的记者正好就碰上了，还是有备而来？如果这些人自焚，是不是会提前通知电视台，说我们要自焚，你们来拍摄我们来吧？ 这就是有关自焚案的电视音像的来源就值得怀疑，有人为造假故意陷害的可能。然后我又从不符合逻辑和情理来进一步揭穿自焚案的虚妄。我说这个人还进一步分析，那个什么王进东身上的衣服烧得黑乎乎的，而最容易着火的头发和眉毛反而完好无损。那个老太太胡说八道说她喝了半瓶子汽油，大家知道汽油里面含有铅的成分，不要说喝半瓶子，就是稍喝一点都会使人中毒，但这老太太喝了那么多竟然没有中毒的迹象，岂不怪哉？还有那个小女孩，电视上说自焚中严重烧伤，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浑身上下密密地缠满了绷带。稍微有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严重烧伤时应该裸露皮肤处理，这样才能既不容易化脓，也不容易感染创伤。而积水潭医院的大夫们，难道连这样起码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吗？还有电视上医学专家介绍说，这个小女孩需割断喉管才能抢救过来，要不然就会窒息而死。但奇怪的是，这个小女孩切断喉管发声竟然不受影响，记者采访时还能唱歌。最后我归结到办案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方面，说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发现这么多疑点和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情理的细节，这样的素质是办案人员所应具备的。在整个讲自焚案的过程中，学员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神情非常专注，看得出来我的分析引起了他们的震撼和思考，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讲课结束后，主办单位和学员对我讲的整堂课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他们给了我讲课费，请我吃饭，说我讲得不错。我觉得这是师父借他们的口对我的肯定。
证实法中的神奇事。一，一天，东北某大法弟子看到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心生一念，这些孩子都受到邪恶宣传的毒害，多可怜呐！刹那时，从该大法弟子身上发出很多五彩缤纷的法轮，有大有小，都是透明的、旋转的，落在这群孩子身体的不同部位。当大法弟子走出100多米远再回头看时，发现落在一个孩子肩上的法轮还在旋转着。二，该大法弟子有一天晚上去取真相资料，从家走时天还挺好，可是走在回来的路上天气突然大变，乌云密布，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马上悟到这是邪恶在干扰，立即发正念铲除邪恶，并对雨神说，这些资料都是救度众生的，你要是下雨把这么珍贵的资料给淋湿了，你可担当不起，等我到家以后你再下雨。这时虽然电闪雷鸣，可雨就是下不来，等大法弟子刚到家，大雨便倾盆而下。三，还有一次，该大法弟子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有小册子、光盘等，走时天上还有星星，可不知什么时候天就阴了，乌云越来越重，他马上发正念排除干扰，并请雨神暂时不要下雨，等明天7点钟以后众生起床把真相资料都捡回家再下雨。果然第二天7点后才开始下雨，而且雨越下越大。
法会交流，去掉人心，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密歇根州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一名修炼了12年的大法弟子，和美中的同修们也一起走过了8年的正法修炼道路。今天借此芝加哥法会，我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我的修炼心得。一、坚定正念，闯过生死关。记得2006年芝加哥第一次办新年晚会的时候，就在演出开始前几周，也就是最忙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遭遇车祸。我匆忙赶到医院，母亲已经不省人事，医生说头部有2个血块，要开刀取血块，但是手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得签一个合同，就是一旦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了生命危险，我自己承担责任。我当时悟到，这个事情不是师父安排的，不是师父要的，师父不会安排学员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动什么手术，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对医生说再等等看。我心中有一念，这个手术是绝对不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发正念，我把我母亲的生命就交给师父了。医生愿意再观察1个小时，但情况并不乐观。他给我看了从刚进医院和2个小时后的脑部出血情况，可以看得出脑部出血的速度很快，脑颅内积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即使能够停止也有个过程，不会很快的停住。医生让我做好一切不好的准备，虽然我当时还没有签字，但医院已经开始做了手术的准备，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召集齐了，只等我签字。我知道这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在我身上，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死考验，到底信不信师父，信不信大法。看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医务人员忙碌的样子，我悟到这都是假象，我不能就这样被带动被安排，一切都有师父说了算。这样一想，心反而安定了，发正念也感觉到有力量了。半个小时以后，医生在拍片子的时候发现出血已经停止，也答应了我暂缓手术的要求。我知道第一关我是闯过来了，但是关关都得闯，第一关过了并不等于我的心就放下了。到底是一时的坚信，还是对师父对大法无条件持续的坚信，都在考验着我，考验着我是否还有对时间的执着。因为母亲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其实后来一直是在反复，也没有醒。以后的几天内，每个医生都说不同的话，时好时坏的，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心又被带动了，而我却没有发觉到。直到有一天，在昏迷的母亲病床边，我正在制作一个给华人打电话的网站，用来推新年晚会的票，却发现自己呼吸都很困难，平时流利的敲键盘的手都在发抖，网站也总出错误。这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人心带动得如此的厉害，不是已经把母亲的生命交给师父了吗？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呢？像我这样心慌手抖的，是否真的相信了师父呢？还是对时间的执着？只有真信师父，这个关才能真正的过去。悟到了以后，我又开始发正念，心里慢慢的定了下来。我把网站做好了，给美中的学员发了出去。就在这时，突然就觉得一大块物质从我身上掉了下去，我知道我又过了一关。我感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虽然母亲还没有醒，但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任何常人的东西都带动不了我了。事后母亲也确实出现了奇迹，不但醒了过来，4个星期以后回家了，精神抖擞的又回到了正法当中，再次显示了大法的神奇。二、美中真相之旅的体会。记得2002年苏江案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把江某某的卖国罪行贴在一辆大车上给亲共的人士和不明真相的留学生看，从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就有一念，就是把这个大车开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今年3月，当看到退党人数超过5000万的时候， 我心中的这个念头又出现了，想在美国中部巡回，把这个消息推得更广。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史前誓约吧，那么今天就是我兑现这个誓约的时候了。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并不容易，涉及到那么多个州，动用这么多的学员，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是一个集体协调的事情。现在学员都这么忙，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起来，心中也有过疑惑。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一艘大船上，船上都是大法弟子和神韵的演员，大家急着赶到一个城市去演出，因为船是逆水而行，所以开得很慢。我心中特别着急，担心赶不上演出。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师父的声音，一切都是为你们开创的，为了你们连河水都可以倒流的。一瞬间斗转星移，河水倒流，船飞快地前进了。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做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困难的，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化险为夷，一定能成，因为一切都有师父在看护着，大法弟子能做的就是尽心。我们也确实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租了一个24英尺的大卡车，租来的时候车上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就是限制速度，所以大卡车只能开到每小时55英里。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开，很多城市都不能够如期按计划办成活动。我请教了几个比较懂行的学员，都来帮忙查看如何去掉这个装置或者修改速度，但都没有成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心中有一念非常强，就是我们一定能如期地赶到各个城市，一定能行。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行。奇迹出现了，就在我们离开威斯康辛州，我们全程的第二站时，锁定速度的装置突然就像被打开了一样，汽车的速度一下就上到了每小时65英里。以这个速度，我们就可以按计划到达。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们，心中感激地向师父核实。我过去每当有大的活动的时候，习惯性地喜欢看天气，不知不觉地就形成了对天气的执着。这次真相之旅前后一个多星期，十多个城市要看天气，真是看不过来。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执着，天气也不会随着我天天看天气预报而变好，再加上行程的变动，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都迫使我放下这个执着，我也真的就没想起来查天气预报。在整个巡回的过程中，每一个城市都是好天气，而其实五月的美国中部是龙卷风和暴风雨的季节。有时事后得知，暴风雨就离活动场所几十英里的距离，但就是过不来。在密歇根州最后一站，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都还在下雨，到活动开始的时候雨就停了，天空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整个美中退党真相之旅活动在师父的看护下圆满落幕。三、推广神韵过程中去掉人心。在做推广神韵演出的这几年当中，逐渐形成一个观念，就是观众不会早买票的，因此在卖票过程中就造成了开始动不起来，越到最后越着急上火的状态。人世间是迷的，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迷中根据表面的东西形成一个观念，比如谁会这么早买票。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观念中带有太多的人心，以及对大法的理解不深。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看到了啊，神韵艺术团演出中每一场最少几百人，普遍的都是1000多人，甚至有2000人、3000人的，多时5000多人一场，就看剧场大小。可是看完神韵的人呢，90%以上对大法的态度都变了，对邪恶有了明确认识，人已经完全是正面的了。这个你们在讲真相中一下子使这么多人起变化，真的是很难做到。都有多少大法弟子同时讲真相才能达到呢？当然其他媒体中起的作用也很大， 但是马上就看到这么大的效果，目前只有神韵的演出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样能够大面积救度世人的演出，我悟到我的观念就明显的不正确了。反过来想一想，常人对于自己能够得到救度这件事情还不紧不慢，如此无动于衷，这个状态就更不对了。不管常人对常人的演出可能有那么一个不紧不慢的所谓的规律，那是常人的事，但对于被救度绝对不能无动于衷。谁都知道这个状态不对，既然不对，我们为什么也去这么想呢？我们为什么要迎合呢？他们不早买票，我们也认为他们不会早买票，甚至把这个作为一种经验来指导我们做什么事情。第一念就是谁会这么早买票，我们这样想是不是在给这个不正确的状态增加能量，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困难？说严重一点，是不是在用人心做事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正念的问题。正念，正念，一方面要清除邪恶，一方面要归正不正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的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同样的道理，应该是神韵一出来，人就是抢着去买，这才是正确的趋势，是人应该的行为。那么我们的心态也一定要给这个正确的趋势增加能量。我悟到我们做事的方式上，那是应该符合当前人的状态去做，但我们做事的心态上一定要很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状态。对于一切不正确的常人社会里的所谓的规律定律，我们就是要扭转。能够多快的扭转取决于我们的心有多坚定。因为师父说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出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再进一步说，我们也真是有这个能力去扭转常人的事情。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现在的历史就是留给大法弟子的，但是没有人会主动请你们做什么，人们都在迷中，这一切都是留给你们的，正的、反的、善的、恶的，一切都搅在一起，你们是很难做。虽然这样，这个宇宙中的任何生命谁都不能跟你们去比，这一点是有专门管着事的神在把握，但是你们做好了，世上的事才会改变。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是有这个扭转世间局势的这个能力的，我们也要有这个正念。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师父一定会加持，效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因为毕竟这才是应有的趋势，才是正确的状态。四，神韵推广过程中接触的都是有缘人。师父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出自《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去年我和太太联系了一个中餐馆，餐馆老板明白真相后赞助了神韵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还一直保持了联系。最近他们又主动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想学法轮功，还有他们的亲戚一起和我见面。在介绍法轮功和关于大法真相的过程当中，我也讲了退出中共邪党的原因，同时建议他们用化名退出一切相关组织。没想到他们说，我们要练法轮功了，法轮功讲真善忍，第一个就是真，那么我们就用真名退。马上他们都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请我帮忙退。我被他们的这个正念所震撼，我甚至有些惭愧，自己心底还是有些低估常人的心理。我悟到真是处处都是有缘人， 我们就凭着一颗心去做，无所求而自得，师父一定会把和我们有缘的众生带给我们。回首走过的十年正法修炼路，师尊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要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唯有去掉人心再精进，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才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以上粗浅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